帘卷西风。
紫的旗袍裹紧狐的腰身，狐更加神秘和妩媚。狐住在逼仄的后院，背阴的西厢，日间只有正午才有一缕阳光洒进院子。即使在夏天，狐也会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阳光里，身体尽可能打开。狐淡蓝色的血管在闪着幼光的皮肤下若隐若现，狐淡褐色的眼波永远像清澈的水潭。狐的脸光洁细腻，狐的唇娇艳欲滴，那美是惊艳的、脱俗的、倾国倾城的、无人可及的。狐应该属于月宫。上午，狐和太太们打牌，他们聊着天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时光像香炉散起的青烟，飘渺清淡，一丝丝一缕缕，看得见却抓不住。大太太打出妖姬，三太太碰，纤纤玉指钻出一张七万，二太太就糊了。兴奋的二太太把姐妹们的牌翻过来看，愣了愣，又捂着嘴笑。她说：“四妹，该你糊啊。”她的话将糊的目光从远方拉回。胡笑笑说：“刚才没看到。”胡的牌打得极好，却不露锋芒。大多时，于老爷侧卧在床，两眼微眯，室内氤氲着鸦片的幽香，空中流动着稀薄的淡蓝色烟雾。于老爷抽完烟，哑着嗓子喊：“来一个！”便有一位太太起身进屋，给于老爷按摩捶背。于老爷喜欢在按摩捶背中睡去，睡去，太太们就悄悄离开。胡很少起身，他知道于老爷舍不得娇嫩孱弱的自己。午后的后院安静倦美，胡仍然穿着那件紫色旗袍，却卸了妆。天生丽质的胡根本不用化妆，他化妆只是让众太太心里舒服一些。他或坐或站，抱一只猫，隔一道木竹门帘，静静地往院子里看。院子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凳和石桌，有假山和苔藓，有树和知了，有井栏和水井。狐的目光抚过井栏，那井栏于是更加光滑。这时他就来了，打着赤膊，担着水桶，胸膛上凸起方形的肌肉。他将一只水桶挂上钩，轻摇辘轳，桶就慢慢沉到井底。他吹着口哨，表情轻松地摇上打满水的木桶，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下水井。他肯定知道狐在看他吧，不然他的嘴角为何挂了诡异的笑容。每个午后他都要过来挑十五担水，十五担水送进厨房，一天的工作随之结束。他是于老爷新雇的短工，厨房的人手进来总是不够。狐当然可以走出屋子，看他把两只木桶打满，看他颤起光滑润泽的扁担，看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和宽阔结实的后背。可是狐不敢，狐是胆小，狐知道假如他这样做了，带给他和他的 将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。哪怕他只是看他一眼，哪怕他只是对他一笑。渔府有无数个眼线，丫鬟、家丁、长工、厨子、洋官、管家、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甚至于老爷本人。渔府有明的规矩和暗的规矩，渔府所有的规矩都神圣不可侵犯。微风扯动珠帘，狐的表情也随之扯动。谁说不能相见才可以相思？现在他看着他，思念却深彻骨髓，每天都是如此。狐躲在珠帘后面，看他往返15次。厨房距离水井很近，这让狐深为遗憾。狐知道每一次见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狐的眼睛似多情并且贪婪的手。终于有一天他没有来，第二天依然没来，狐的日子于是回到从前。午后慵倦的他斜倚床畔，目光掠过爬满青藤的井栏。他突然坐起来，身体因激动而颤栗。他在井栏上看到了阳光。季节更替，午后的院子竟也有阳光，并且这阳光竟也慷慨地赏给井栏。几天后狐受了伤，狐说是猫抓的。正睡着午觉，那只猫突然发疯，刀锋般的指甲深深划开狐娇嫩的脸上的肌肤。狐的脸似结了一张马虎的蛛网。大夫给他开药，嘱咐他千万按时喝，他说好。然后过了半个月，脸再一次受伤，仍然是重伤，仍然是猫闯下的祸。伤口上堆了上次的伤口，蛛网上盖上了上次的蛛网。狐的脸狰狞可怖，五官几乎扭曲。大夫摇摇头，对于老爷说，四太太怕是破相了。是真的，狐从此变得丑陋，变得丑陋的狐与自己便有一些权利。美貌的狐是天堂和地狱，幸福和悲哀。半年后狐离开渔府，也许对狐来说这是唯一的归宿。一年后有人告诉于老爷说在临县见到了狐，狐和那个挑水的住在一起，夫妻俩恩爱有加。狐似乎黑了，漂亮了，眼角长出了笑纹。于老爷思索良久，长叹一声，
为了一个挑水的，宁愿牺牲女人的美貌，这样的女人随他去吧。
弓缩了身子，从旁边拾起烟枪，一口一口慢慢的吞。无奈酒阑时，春夜雨霏霏，打湿怡红院朦胧的灯火。唐儿的目光也是湿的，两手轻抚米东粗糙的脸颊。米东问洪掌柜是熟吗？唐儿说，看着去吧。红烛燃得正旺， 长而白皙的手几乎可以透过烛光。远处传来钟声，时间没有因为下雨放慢脚步，没有因为唐儿和米东放慢脚步。唐儿起身，默默取了竹篮里的点心递给米东，点心塞满米东的嘴却咽不下去，他的腮帮子凸起很高，阻挡了两滴试图落下的泪水。米东一天没有吃饭，他用所有的钱换取唐儿的一夜，那些钱他攒了半年，他认为很值。上次与唐儿相见还是半年以前，他与唐儿一见钟情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刚认识却感觉相识百年，刚分手又感觉离别百年。因为有了唐儿，怡春院变得妩媚并且纯洁，美好并且高贵，太多男人想为他一掷千金，这是能够见到他的唯一办法。可是唐儿太高贵了，因为高贵便有了选择的权利，他不能够走出怡春院，却能够选择男人。可以进出唐儿房间的男人并不多。那夜米东和唐儿坐到天明，雨一直下，不大也不止。天明时米东说，他不相信富家一方的洪掌柜会为你赎身，就走了，走得很远很远，淋着雨，长发披散。片刻后，洪掌柜出现在怡春院门前，没有打伞，红色的长袍似一朵盛开的花。五个下人挑来五担银钱，哗哗哗哗哗，齐齐的倒在门前。怡春院即刻银光闪闪，所有人从车上卸下一匹匹绸缎，喊着号子搬进怡春院。怡春院宽敞豪华的大堂于是被细腻光洁的绸缎塞满。还没完，后生们扛着几个箱子上楼，打开保姆的眼睛就直了，里面全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些东西买十个唐儿都够了，何况被洪掌柜看上的东西根本不用付钱，保姆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面若桃花的唐儿款款而下，一只小巧的檀木箱。洪掌柜问，可以走了吗？唐儿浅笑着点头。洪掌柜冲门口击下掌，唢呐就响起来了，几位女人上前帮唐儿换了衣服，又有八人抬的大轿停在门口，轿帘上绣着吉祥华丽的图案。那天镇上的鞭炮响了整整一天，那天镇上的酒店全部白吃白喝，洪掌柜早就排好了银两。这让人怀疑洪掌柜一下子娶走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，但事实上他不过娶了一位妓女，尽管他叫唐儿，尽管他闭月羞花高雅高贵，他还是妓女。洪掌柜娶走唐儿，怡春院就此关门，保姆赚够一百年才够赚到的钱，他没有继续拼命的理由。再说没有唐儿的怡春院能叫怡春院吗？唐儿和洪掌柜从此过起快乐富足的日子，所有人都唤他洪太太而不是唐儿。 后来他儿自己也唤自己红太太。有时唐儿对红掌柜说，我想立冬了。红掌柜笑笑说，请他来吃饭吧。唐儿说，别，不方便。红掌柜不听他，派人去找，却找不到，事情就放下了。过些日子，唐儿又说，我又想立冬了。红掌柜说，请他来吃饭吧。再派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，似乎米冬从世界上消失了，也许他真的消失了。那个米冬每一天都可能饿死，似乎日子就将这样延续下去，无休无止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官府闯进了洪府，官差闯进洪府，唐儿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洪掌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官差们也不知道。总之，一夜之间，洪府的所有财产被没收，所有人被投进监狱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将被发配边疆。包括洪掌柜，包括唐儿，二十余人从镇上出发，行走几百里以后，活着不足十人，再走几百里便只剩下唐儿和洪掌柜。那是真正的地狱之行。发配的另一个意思是半路上折磨至死。可是米冬出现了，米冬出现了，提一个小口袋，胡须飞扬。他把口袋扔到差人面前说，换两条命。差人看看口袋就笑了，不但他们笑，洪掌柜和唐儿也笑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点钱只能换一只喂猫的瘦鸟。米东重复，换两条命。差人们商量片刻说，一条。米东说，两条。差人们说，再还价连你一块砍了。米东看着唐儿，唐儿看着洪掌柜，洪掌柜看着官差，洪掌柜说，还唐儿吧。唐儿说，不要，就哭了。那一袋钱终换走了唐儿。两天以后，洪掌柜死在发配途中。米东用30年的时间攒了一袋钱，他要去宜春院赎出唐儿。他认为那些钱足够了，他不相信唐儿会被取走，就像他不相信唐儿也会老去。可是唐儿已经老去，一起老去的还有米东。上一次相见，两个人都是20岁。30年光阴已过，两个人身体佝偻如弓，皱纹堆积如山。他们住进深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唐儿常常对米东说，我想洪掌柜了。米东说，去他走的地方看看他吧。唐儿说，太远不方便。事情就放下。过些日子，唐儿又说，我想洪掌柜了。米东再说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唐儿说，不要，不方便。就这样又过30年。 80岁那年，唐儿和米东在同一天无疾而终。